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一次的特别聚会，灵命成长中国宣教这个夏令营。我们感谢你在这次营会里安排了基督教伦理这个课题，让我们在两天的时间来一起思想，来一起学习。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女，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所以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不在黑暗里走。在这个弯曲背谬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恩典活出神儿女的生命见证，为主发光，为主做美好见证。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感谢你的万事已先拣选拯救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2000年前我们付出了赎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赦免我们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主圣灵保惠师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活在主你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里面，让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借着透过你的话语，依靠圣灵遵行的旨意，为主发光，荣耀主名，直到主来。我们恭喜把底下的时间交回荣耀主的手中。主啊，请你来亲自教导我们，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仆人。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请求主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主话语的真理，让我们不单是听得明白，实在是经历主话语的大能，遵行主的旨意，好叫主的福音快快传开，主的名被高举，主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圣经，请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14节开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所以说到我们基督徒是神所拯救的儿女，在前面第13节、12节说到我们要恐惧战惊啊，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说到说我们要在生命生活里活出这个神的救恩，叫恐惧战惊警醒啊，祷告活出这个这个得救功夫，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去做出得救功夫才得救。得救这个字 salvation 呢，在圣经来说是一个 big umbrella， 是一个大的字，包含了所有从我们啊这个万事一切蒙拣选，神的这个预定哈、啊，神的恩召，然后又使我们重生啊，使我们悔改相信称义啊，成为圣洁，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得荣耀。整个都叫做救恩，叫 salvation。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说，神在过去救我们，他现在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不是说这个他只是过去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又没有救了，将来要继续他救我们才行，而是说整个这个救恩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里说到做出得救功夫，原文是说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就是怎么讲，活出这个得救的果实。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8到第10节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啊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说是神在做工，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啊，就是他早就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基督徒是什么？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新造原文是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啊。那所以在创造神的这么大功是神做的。像我们的身体被造也是神所造的，神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要不要出生， 他就造我们了。同样的，这个重生得救是新造新的创造，也是神的主权恩典，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哈。所以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哈，是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更不要谈进神的国了。重生完全神的工作，重生之后我们有新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个得救的生命见证，就是这个经文所谈，那就是我们必须要 walk out， 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要活出来这个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完全靠神的恩典。所以得救是神的工作哈，得救从来不是神人合作，得救完全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第七节说哈，保罗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这工作是神做的，他在我们心里啊，创始成终，他做的功他一定要成就的。那我们在生命中如何活出是神的儿女的生命见证，那这个广义来说，这就是所谓叫基督徒生活，或者叫做基督教伦理了。我们生命每时每刻要活出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就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得救，我们是得救子民，跟没有得救人不一样。那但是要注意，就是第十三节说，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应允行为，要成他的美意。不错，固然是神不会替我们相信，神也不会替我们悔改，神也不会替我们过成圣洁生活，我们是需要靠主的恩典，在这个成为圣洁的这个生活上要不断的长进，要靠主恩典。但是你要注意，是他给我们恩典。所以第十三节说到，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啊，这个原文说 because God walks in you， 神在你生命里做工，所以你才能够在外面 walk out 这个 salvation。 所以这个原文动词很清楚啊，神在你里面做工，使得你能够在外面做工。所以伦理基督徒生活的见证，就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然后我们外面活出来这样生命见证。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教会有问题，或者社会上别人来看基督徒的问题的话，问题很多啊。根据这个 George Barna 做的统计资料说到，这个在美国是这样的，离婚啦，啊，这个偷窃啦，这个婚外情啦，网络色情啦，这些犯罪这些事情哈，在社会上这个的比率哈，结果发现跟在教会所谓自身是基督徒基督教徒的比例是差不多是一样。换句话说，教会里面人所犯的罪跟社会上所犯的罪没有很大的区别，差不多。那这显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啊，基督徒他有这个新的生命，他不应该做这些事情。那还有老我，老我貌似也做出这些事，他的老我跟世人的这个老我是一模一样，老亚当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不足为奇。那基督徒如果没有依靠神的恩典活出这样生命的见证的话，就不要谈什么基督教伦理了。你会发现甚至有些回教徒的伦理的还比较高尚一点，他活出来的有些很严格的，当然这个回教有他的问题啊。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不是要活出一个比较宗教，谁比较有善行，谁比较有这个功德，这个外在的作用，在于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生活有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是当然有的。我们有没有活出来哈这个得救的功夫？那保罗接着底下讲，所以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神他的美意。所以所谓的伦理，基督徒伦理生活是说，是神的工作，神的救恩活出来在这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然后在显在这个弯曲背后的时代，这里说到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可以翻译作持守啊，持守，持守表明，不持守的 hold to hold on to 啊，你不持守不能表明，既是持守又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啊，约翰腓立八章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不是？那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对不对？对不对？ 我看你们大概还没有睡醒啊，我是故意要陷害你的啊。
是，
对，我们是不是做哈？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啊，所以你要注意哈，这个光跟盐不能假冒的，你不是光就不可能活出这光的见证，你不是盐也不能活出这个盐的见证，你必须是光是盐。但是呢啊，但是注意哈，如果啊，如果你这个光哈、啊、不是点亮了放在这个台前灯台上照亮一家人，那就藏在斗底下，就这些没有办法发挥功用了。这个盐如果湿的味道就不能让它再咸了哈。那这里古时候他们用的盐是那种盐啊，石块盐，所以他煮东西的时候呢，就把要放盐，就把一块含有氯化钠的这个石头放到这个汤里煮啊，煮下是哪像盐包一样啊，再煮，煮了几次到最后，比方用了十二之后呢，这个盐味已经被吸掉了，所以这个变成里面盐没有了，就剩下只是个石头了。那这样的话，它不能再放出味道，就把它只能丢到外面做铺路的这个丢到外面哈、啊。被人家践踏罢了。所以基督徒的问题不是他是不是盐是不是光，他不是盐不是光，他不会永远不会是盐，而是他有没有发挥这个光和这个味道。所以这里说到明光照耀哈，那请注意，基督徒不是世上的糖啊，千万不要做世上的糖啊，世上的盐啊，防腐，对不对哈，调味啊。好，我不是要培灵布道会了，我只是说把这个基本观念讲。所以基督教伦理呢 Christian ethic 基本上就是神的儿女活出神所赐这个新的生命，在这个弯曲被谬责，这就叫做基督徒生活，也叫基督教伦理了，包含很多方面，衣食住行各方面，包含我们所生的每一天所说每一天，从出生到死亡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教会关系、国家社会关系都在里面了。所以你要说神学的另一面就叫伦理的，完全同一回事。因为只要它是彰显出神的儿女的生命见证，神的恩典、神的话语流露出来，就跟这黑暗世代做个对照，这叫做伦理啊，这叫伦理上区分。好，那讲义上我还没有发讲义给大家哈，这个差不够，我印了三十几分了，如果夫妻二人可以共用一张啊，或是来自同一个教会，如果不够可以至少那个教会有一张回去可以自己啊印一下哈。那个我们这是今天的一面，有两面，第一讲的导论呢、啊，基督生活。那基督教的伦理，我刚刚这样解释之后，什么叫 Christian ethic 基督教的伦理？那如果这个名称不是最理想的了，如果说基督教伦理，就自然会有别的教的伦理啦，其他的或者说华人的伦理的文化，这些就会凸显出来。那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讲做比较宗教比较伦理或者文化上的比较，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也是很重要。我讲的是基督徒生活，我想这也是对大家最切身最实际的教会这个时代，所谓后现代啊，21世纪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这是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所讲的。那两段经文大家看一下，如果基督徒不照主的话去做的话呢，他就没有为主发光，是不是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好，约翰福音14章21节啊，那个多的请传到前面来哈，是每个人都有的哈，谢谢。对啊，如果好，如果现在可以，我想多少每个人都有一张哈，如果好，那翻到我们写来念啊，第14章21节，好，请。
有要我的命令没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必要向他显现。
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说到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的哈。在前面第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没有？15节、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原文来说，十五、十六、十七节是文法上是不能分开的句子，连在一起的。所以表明什么呢？主耶稣他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啊。主耶稣自己是门徒的保惠师，所以他求父，他离开世界差遣之前，他差遣他求天父差遣另外一位啊。所以有另外一个表示你有一位，叫另一位嘛。另一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对真理的灵，他来是要传讲真理，教导门徒遵行真理的。所以这就和前面第十五节连在一起了。我们若爱主，就必遵守主的命令。今天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爱主，不是看他有多少表现，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正遵行主的命令。有时候那个人爱主，可是他呢，他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那他不遵行主的话语话，这个人爱主，结果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那这样的话，明显违背圣经的教导。这个人爱主，可是他选择堕胎的。那我们就想说，他真的爱主吗？就值得思想这个问题。他如果明明知道主的命令，他就违背了，他就不是真的爱主了。那圣灵保惠师来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因为他真理的圣灵，他教导我们什么真理，我们就能够靠着他的同在，他的圣灵大能去遵行主的命令。虽然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要遵行主的命令，看来是很困难，在人看很困难。靠着圣灵保惠师，靠着他所教导的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靠主恩典来遵行主的命令，这才真正爱主。所以爱这个字哈，今天说的太泛滥了，到了地步，甚至在这些包括有些所谓的基督教徒说的伦理，或是世人的伦理，说哎呀，只要的动机是爱就好了，其他都没有关系的，这重要是你有没有爱。我以前在有一次不讲这些历史，就是我讲一个，就直接讲。我认识有个姐妹哈，她呢，夫妇俩都是基督徒，有在一次聚会里面才知道的哈。那么后来她分享，她的姐姐、她的妹妹告诉我的情况。那这个那天我晚上我是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真理哈，那么他事后告诉我，哇，就找他的这个，正好他的问题哈，他说他的先生有外遇啊，这个姐妹，那么两个都是所谓都是基督徒哈，那我刚才说基督教徒了，那这个先生最后呢，就这个应该说在他上班的地方呢，和另外一个同事发生这个恋爱关系了。到最后呢，要谈判要怎么办？这个做丈夫就跟这个姐妹说了哈，这个我们有女儿啊，这个房子什么都有了，你有丈夫对吧？这个女的她什么都没有，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去爱那个有需要的人吗？所以我决定要和你离婚，和她结婚，因为她需要爱。你懂的意思，他用这个冠冕堂皇理由就跟他的妻子离婚了哈，然后就去跟那个女人啊。那当时他们听了觉得这个不太对，可是好像又没办法反驳。后来呢，我们也讲到这个声音，他就明白，原来这根本是一个不值强说，就是明显违背圣经哈。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违背圣经真理去，因为要去爱一个人缘故哈。假如我是那个这婚外情的这位女士的话哈，我绝对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因为我比较需要爱，所以她就愿意和她的妻子分开来爱我，要照顾我。到有一天她碰到另一位比我更需要爱的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她又要离开我，又去爱那个人，和他结婚去了。说来说去是什么？这叫做处境伦理啊 ，situation ethics。有派别说，只要是为了爱，两个人啊。包括这个什么那个电影啊，那个船铁达尼号啊，铁达尼号不是有这个啊，这个电影你们看了没有？我不晓得啊，这个爱情故事啊，就反正最后了，反正就是怎么样就可以，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所以人们冒着爱的名做了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原因何在？因为不明白这是写明圣经的真理，基督徒的伦理跟其他人讲不一样。 爱必须跟真理不能分开，爱和真理是一体的两面。爱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什么？是遵行神子民跟神之间有一个约的关系，一个 covenant， 一个圣。所以你看圣经都叫约，对不对？新约旧约，圣经里面都是用约来表达神与人之间关系。你看从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哈，一直亚伯拉罕之约，哈，这个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到基督里的新约，约啊。圣经定义的爱就是约里面的忠诚跟信实啊，这个原文的字在旧约特别是这个慈爱，也是翻译作信实，因为它是慈爱跟信实分不开的，对圣约的忠诚啊 ，the covenantal loyalty 啊，圣约里面的忠诚就是爱。我刚刚讲那个婚姻的例子，如果说这位弟兄啊，他说弟兄，因为他要爱一个更有需要的人，就对他的妻子不忠诚，违背了婚约的话，这个根本不叫做爱，因为爱是圣约里面的忠诚。如果婚姻的爱是对婚约忠诚的话，那神既然安排了我和这位姐妹已经结婚了，我们在神前过忠实的按照圣经过婚约的生活，那这另外一个可怜人出现的话呢，我要记住，我不是救世主，我不是大众情人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神有办法来拯救这个需要的姐妹，对不对？安排她的婚事，按她的需要，不是我要离弃我的妻子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样说来，爱的定义就是圣约里面的忠诚，爱跟真理不分开。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哈，爱里面有一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凭爱心说诚实话 ，speaking truth in love， 在爱中说真理，所以爱跟真理是从来不分开的。这是所谓基督教伦理或者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说一旦这个有了主的命令不遵守，他就不是爱主了。圣灵保护下帮助我们能够在不论什么样的境况里面，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能够来遵行他的命令。坦白说，基督徒生活基督教伦理就是遵行主的命令，就这么简单。不可以堕胎就是不可以堕胎，不可以同性恋就不可以同性恋，不可以安乐死就是不可以安乐死。当然我们先弄清楚什么叫做同性恋、堕胎、安乐死，从圣经明白这些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就能靠着圣经、靠着圣灵大能去遵行神的旨意，就这么简单。所以属于基督教伦理、基督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基督教伦理啦、基督生活跟这个门徒训练、基督成为圣洁的生活过程 sanctification， 这是同样一回事。如果你把它分开来，这个叫做基督教伦理，就会产生那种现象，说哦，我有时候守一个伦理。在大学里教伦理学教授，有时做很多事情不伦理，对不对？不伦，为什么？因为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学问。那情况好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就做；情况不好就不做，自我选择，自己做上帝。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看见，所以伦理基督徒生活就是遵行神的话语，这样活在主的爱中，表明对主的爱。我们所谓爱主，就从学习遵行主的命令开始。才能在这弯曲悖谬时代为主发光，做美好见证。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咱们先来念啊，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是基督教伦理？基督生活就是要为主发光啊，为主发光，而且叫人们看见这个明光照耀，就能够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好，所以为主发光啊，什么叫为主发光呢？坦白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光，对不对？我们不过是反照神的光哈。说到荣耀神，所以基督徒伦理是荣神益人。那什么叫荣耀神呢？荣耀神不是说我们自己努力的去做一些好事啊，给神贴金啊。你知道这个拜偶像就是要修庙门啊，装金身啊，让这个庙啊弄得更好看啊，给这个偶像多点光彩。神不是偶像啊，有口不能言，这个有手不能动，有嘴不能吃哈、啊，还要有人抬他走路，啊、牵手佛，显明他一只手都不能动。那神伟大奇妙真神，他不需要从我得到任何东西哈、啊，他 反而是他是众光之父，这样全备的恩赐美善享受从他那里降下来的，他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做什么是增加上帝的荣耀，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是亏缺上帝的荣耀。意思说上帝荣耀它是本质的荣耀，没有办法亏缺，没有办法加添的。但是当他荣耀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亏缺了，我们犯罪亏缺神荣耀，我们或者说我们遵循的话语彰显神荣耀，这没有增加上帝本质或荣耀亏损或增加，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祝福或是我们的祸坏。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不荣耀神的话，是我照样是我们没有给上帝增加本质上荣耀。这个稍微需要讲一下，就是说荣耀上帝，我讲一个情况。比方说你的小孩从小让他学十八般武艺哈，让金童去跳芭蕾舞啊，踢足球啊，上拉小提琴啊，弹钢琴啊，总而言之比赛的时候，比方钢琴比赛结果你的小孩得奖第一名领奖的时候请父母上台，这时候你好高兴，你的孩子光宗耀祖，让你脸上啊有光彩了。如果你的孩子名落孙山呢这你就觉得很丢脸了，是不是？那这样意思说，如果孩子做了什么增加父母亲的光彩光宗耀祖，如果孩子失败了就没有给祖上这个增光，那这样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但是神不缺任何荣耀，反而赐一些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说我们增加上帝荣耀，那我们犯罪之后也没有办法减低上帝本质荣耀。那到底什么叫荣耀神呢？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能增加或亏损上帝荣耀，那我们如何过我们生活，意义何在呢？其实就是反照神的荣耀。正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太阳系有太阳啊，还有九大行星啊，那请问这九大行星本身发不发光啊？会不会发光？不会发光啊， The planets 不会发光的啊，这九大行星不会发光，那他们怎么会被我们看见呢？怎么会有光呢？反射太阳的光，对不对？假如这一个靠太阳进的这个火星火热不得了，说今天我要特别努力为太阳发光，它能够增加太阳一分光彩吗？本质上没有办法。或者说假如冥王星冥顽不灵，说我今天生气了，不要反射太阳的光了，能不能减低太阳一分光彩呢？也不能。所以犯罪是亏缺神荣耀，不反照神荣耀。我们生命有罪就不能反照神荣耀，像一个镜子如果是乌漆抹黑的就不能够反光了，是不是？同样如果这个镜子被洗干净的话呢，它就能够反射这个光照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说，荣耀神啊，这神的荣光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偷窃不亏缺不扣留，从我们生命里面反照出去，这叫做荣耀神。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就是我们生命遵循主的话语，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我们像一面镜子被擦亮，这样我们就能够反照出神的形象。我们是神的形象，对不对？这反照神的荣耀。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十八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前面说到以色列人心里有帕子遮住他们的心眼，他们今天读摩西的书读旧约的时候还是不认耶稣为主，他们心里刚硬，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那个心里的帕子就出去了。请注意看，那基督徒显然是已经心里没有怕的，对，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的新生命得到释放，得到真自由。那么我们这一个基督徒生命怎样的生命，是个被释放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里接下去描述说是什么，我们个人敞着脸也不用再怕遮脸遮心都没有了，就可以看见主荣光。请注意这里说到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了。 And we who with unveiled faces all reflect the Lord's glory. 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照主的荣光啊，反照。所以基督徒伦理什么？你没有生命，不要谈伦理了。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恩赐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生命不对，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真实的新生命。所以这个伦理问题其实是个生命的问题。这是所谓基督教要跟其他宗教比较的话，当然基督教不是宗教了哈。基督救恩真理使一个人有新的生命，可以反照神的荣光，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有真理、仁义、圣洁。这新造的是渐渐更新，在知识上、在认识上渐渐更新，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他宗教道德观念就是教你怎么做好人、做好事，但是是没有办法、没有用的。原因何在？生命不改变，本性不改变。外面的教导、外面的教育是暂时的。我们都听过这个这个猫的故事嘛，有一只波斯猫很灵巧啊，这个主人训练它，客人倒茶啊，倒茶，所以客人都很高兴。但是呢，所以客人都很称赞的主人很会教这只猫，很灵巧。但是呢，有一次在猫又在表演倒茶的时候呢，这个是老鼠出现了，怎么办？这个茶一丢啊，就追那老鼠去了，把客人都弄湿了哈。猫的本性没有改变，每天对它做一些事情。你可以训练猴子开车了的故事了哈啊，开到一半，旁边有香蕉树，上面有香蕉，它就砰去吃香蕉，车子撞了。生命不改变，外面的道德规范、教育、法律制裁都没有用的。这是为什么？你注意看哈。你常常在打仗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哪一国人，都有做出一些 abuse， 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本来一个良好公民，在战场上变成一个烧杀掳掠这个士兵，一些恶行都出现了。原因何在？你在战场上的时候是法律行不通，舆论行不通，对不对？在生死存亡边缘，他不过那么多了，他就要做别人看不住，还要做恶事。平常是个善良公民啊。很多时候被这普遍恩典局限住了哈，不会不敢去做这些事情。但那时候没有这些顾忌，什么都做出来。挪亚洪水之前，大家记得吧哈？创世纪第五章、第六章说到，那个洪神为什么洪水来毁灭当时或者洗净当时世界呢？那时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因为特别蒙神保守、蒙恩、蒙神拣选。那其他的人呢？世上每一个人都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遍地满了强暴，对吧？你读过这段经文，创世纪六章。好，请问那是人性所有的这个罪性都活出来了。你不要以为洪水之前人比洪水之后人好，洪水之后的世人跟洪水之前的人一模一样，对吧？今天之所以没有活出挪亚时代，那时候那世人的那种败坏，每个人每天想尽都是遍地满墙嘛，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保守，神拦阻这些恶人，不让他完全活出这个罪恶的这个心性。一旦这个拦阻的力量撤掉的时候，今天这个世界会跟挪亚洪水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末世大罪人要出来，对不对？这个铁堂家书信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怕不法的隐逸的，有个拦阻他的，当拦阻拿掉之后，那个全部不法的隐逸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对罪人啊，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期望。人没有变好一点都没有，人的本性都是这样。所以挪亚之后出方舟之后，他足坛献祭，他献馨香之祭。神愿啊，虽然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但神却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现今的世界。所以架设寒暑到这个夏冬啊，这个就永不止息，就不止直到耶稣再来时，地还存留的时候啊，因为挪亚之夜到底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让人能够听到基督耶稣福音悔改得救。但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旧天就完全都过去了，被火消化。好，所以我们讲这里生命的问题。那如果生命不改变，
不要谈伦理问题。基督教伦理、基督生活的特征在于是新生命活出新生活，那不是人自己能做，是神的工作，完全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不过是在外面活出来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是所谓的基督教伦理哈。所以就那第二点，伦理或伦理学哈，在神学院上课都要什么学什么学，很多学科啊。那么伦理或伦理学，比方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解释圣经，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学解经学、释经学，对不对？那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学解经学呢？啊，问题在这，就是说学这个字本身，如果讲到说是要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就是好的啊。即使你没有学过解经学，可是你也在解经了，你也在听别人讲，你也看一些书，你也在学，那还不如好好的上一个踏实的解经学的课程啊，那帮助你解。从来不读圣经的上解经学没有用，从来不活出新生命属灵操练的基督徒，他去上伦理学、上伦理基督教伦理的这个专题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已经在不断的学、在不断的读圣经、在不断的过基督生活，愿意为主发光，他需要来上这个专题，对他会更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说，有没有学这个字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是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在主的话语上靠着圣灵不断的长进，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的上帝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有大书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好，所以不需要去强调，这叫基督教伦理或者叫伦理学。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不断在长进，不断长进。那么，在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讲到基督生活、基督教伦理，这些经文也是要注意的，不可或缺的哈。也是讲到两个已将，第一个已将是已经是什么？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个用自己荣耀美德造我们主。讲到什么呢？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潜力哈，一切关乎生命进前，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是他的工作，那基督徒没有理由在说、哦、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生命今天赐给你，问题在于你要不要依靠他，顺从他的话语。所以这样说来，生命的潜能、潜力神赐给我们。再来第二个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就生活的目标。那任何一个生命，我们讲伦理是生命啊，有生命才能够，那一个出生的婴儿跟一个，所以我们叫洋娃娃哈，不到底现在是谁是洋，我们是洋人才对，现在没，总有小时候叫洋娃娃是吧，洋娃娃啊，doll 啊，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你比较过没有？出生的婴儿跟一个洋娃娃，两个都差不多嘛，是洋娃娃做得很美丽啊，金发碧眼啊什么哈、啊，两个你要哪一个？你要选哪一个？你要这两个不同在哪里？那现在这个对了，洋娃娃可以做得很惟妙惟肖，还可以躺下去眼睛张开，对不对？还有可以喂奶瓶，还可以有绑尿布的，还可以还发出声音来，都有哈。这些但他怎么样模仿，因为他没有生命。所以呢，一个生命要成长啊，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呢，有两个不可少的条。第一个，它要有生命的潜力。洋娃娃可能什么都有，但它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生长的本钱，那个潜力没有。第二呢，有生命，但是它要有生活的目标。你知道，癌细胞也是有生命，对不对？那肿瘤会长得乱七八糟的，而且很大，去吞吃人家正常细胞所需要的养料。所以，一个正常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有生命的潜力和生活的目标，长成那个样子。我们要长成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是神所预定的。罗马书第八章讲了，神啊预先所知道、预先所爱的人， 他就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要长成像基督耶稣的样式。好，那么所以主使他，所以父神使他在许多地方做长子，哈，是这样子哈。耶稣就完完全神性，是我们主，我们的神。他的道成肉身之后的这个所有的完完全全的人性，是我们的长兄。你要了解这个分别啊。所以我们说要长成像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变成神，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而是我们的人性啊，我们蒙救赎要长成恢复像这个第二个亚当，就是末后亚当耶稣基督这个人性，完全的人性，长得像他一样。所以我们是人性上的圣洁的长进啊，我们从来不会变成神的哈。所以这样大家记住了，耶稣完完全神性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他完完全人性是我们的长兄，就是 Big Brother， 所以我们要像他哈。他是出熟的果子，从死里首先复生了，我们的生命要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当别人看见我们说应该能够从我们生命看到基督耶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目标。有一个姐妹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活出基督的见证了。她照顾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个孤儿啊。她有一天就问这个姐妹说：“某某女士啊，这个你为什么会这么爱我？没有人爱我，你会爱我这样一个可怜啊不可爱的小孩？”那你一定是上帝。这个姐妹没有切割上帝荣耀，她就说：“啊，小孩，我不是上帝，你不是上帝啊，那你一定是上帝的太太。我也不是上帝的太太，那你到底是？你告诉我，我是上帝的女儿啊，这就是很好答案了哈。基督徒要活出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包含了神的儿女的名分在里面，所以基督徒生活。”基督教伦理就是要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是属于神的，是像耶稣基督的。好，那么所以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召你们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因为你们的天赋是完全，所以你们要学习完全。”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很清楚：“我们乃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教会的特征是四方面啊，是被拣选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宣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基督徒生命是出黑暗入光明，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基督耶稣光明国度里。所以我们生命要活出光的那个奇妙众光之父，他的荣耀大美大德要在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光明的子女要走光明的道，要把一切暧昧是丢弃的，就靠主恩典。以上这些我想我花很多时间解释，但是不是不重要，很重要。我们不是来学习做一个判断，哦，不可以堕胎，不可以同性恋，那些哪里错，这些怎么样。重要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长进。我们属灵生命不长进，或者说不照神的话去做，有了主的命令却不爱主，听到却不行道，常常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慢慢的行道，这样没有办法为主见证。这样的人像什么呢？听到不行道像什么？接着啊，你们照镜子啊，神的话是照妖镜哈，可以照出我们生命老我里面这些隐而未现、任意妄为的罪哈。那照着哦，我这里有个黑点啊，把它洗掉了，所以。详细观察呢，使人自由的律法，神的话的，他不是看了就忘就走了，他乃实在照着遵行，就在所行上必然得福。那真实的境界是要看顾照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基督徒生命在这里，这见证要活出这样的见证，这才是真正主义基督徒伦理所说的。就这样说来，这个基督教伦理呢，啊，在外面人来说，他会当作是比较宗教的基督教的讲法。甚至呢会说现代的后现代基督教怎么说怎么做，所以有些恕我直言，有一些挂名是基督教的教会的，他所做的是违背了圣经。他们教会里面可能接受同性恋啊，做牧者，他们教会里面可能赞成堕胎，他们教会里面可能做出一些邪恶的事情来啊，那他们也说我们教会里也有的叫基督教的人。所以 通常我们就说我们是圣经伦理，因为基督教要是真实的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基督耶稣， Christianity is Christ， 所以基督教伦理就是圣经所离开的圣经，就不是真正基督教伦理的。今天你到大学，包括基督教大学里教一些叫基督教伦理的，只是说现在这个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现代流行的基督教的做法想法是什么，那很可能有一些地方跟圣经所说已经相距太远了，十万八千里。所以通常我们就不用基督教伦理这个词，我们就说圣经伦理。圣经怎么说？圣经不是只写给以色列人，圣经也不是写给初代基督徒第一世纪看，圣经是神的话，放诸四海皆准，这个历久弥新永不改变的真理。所以我们是很遵循照圣经，只要圣经这样说，主啊我就照着去做，不管世人怎么说所以这样说来，所谓的对我们来说 Christian ethics 就是 biblical ethics， 不能分的。圣经说，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一切伦理的最高的这个准绳，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真正的标准。好，那伦理学或伦理跟神学各科目，我刚刚已经讲其实一体的多面啊。你今天读到一段圣经，无论是新约和旧约，我们小组查经查段圣经，只要你说我们如何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这就叫伦理了。因为你 put into practice， 你照着去做，这就是伦理生活了嘛，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还有查经最重要就是你要晓得你怎么样遵循圣经，就表示你怎么解释圣经了。解释圣经查经跟遵循圣经是同一回事。你怎么样，比方说我相信神的主权啊，你真的相信神的主权吗？是啊，他看过天上的飞鸟野地百花，他怎么不看过我呢？所以我不要忧虑，我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所需还是加给我。可是到了后天，医生告诉你验血报告出来了，你得了癌症，哇，信心完全失去了。或者过一个礼拜，老板告诉我们公司要裁员了，再过一个月你就没有工作，哎呀怎么办啊，神啊怎么办啊，难道你不看过我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是完美的啊，我只是说我们脑海里深信神主权照顾飞鸟麻雀百合花，他会照顾我。那我们实际生活要去体验依靠神，因为我们还有老我在不断的脱去老我，穿上的新人，这是我们生命生活所要学习的。所以这个伦理呢，是生活里每一个层面，每个时刻怎么样来仰望神依靠神，靠他的话语活在圣灵中，这是真正的伦理。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所知道的是很重要的真理，但是要如何实施实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我刚刚讲，如果你说我相信的主权，可是你还在拼命自己动手动脚想为自己找出路的话，那表明你没有真的完全依靠神的主权，你懂的意思吗？你没有真正信靠他，那这个就是对我们这堂课来说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在付诸于这个实践，或者说没有在过这个伦理的生活，真正的伦理生活。那说了半天什么叫伦理哈？一般的定义是说是研究是非善恶的学问叫伦理。这通常哲学有三大基本问题，我不知道有人就是你要学习一般的哲学或者道德哲学或讲哲学吧哈，基本上哲学说人生有三大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所谓本体论，就是到底事物存不存在啊？那神存在我们知道，我存在我知道，那其他事物的本体真相叫本体论。第二论叫做认识论哈 ，epistemology， 就是说我怎么去认识这些存在的事物 ？How do I know I know 啊？我怎么知道我知道？这叫做认识论，所以各种不同认知的方法啊。那第三个，你就是你本体论知道认识论，第三个叫伦理或道德论的。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叫做伦理的啊。所以从这个，所以道德或伦理的字都是这个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大同小异的，价值啦、道德好坏是非这些用词啊。所以你在大学里如果上过伦理学，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什么时候不能做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为什么啊要这样子那样做啊？怎么样来决定分辨是非善恶、价值好坏？那就很多不同的相对的讲法，很多东西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哈，伦理跟神学是一样。我刚刚前面讲了，伦理学跟神学各科是同一体。比方说，你学一个新约保罗书信好了，你只要把所学的用在生活里面，就它就是伦理了。所以难怪有一个课题叫做保罗书信的伦理观， 和摩西五经伦理观，事实上这些不用这么有学术的名词来谈了，就是说如何遵循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你光去啊，这是这个旧约里面这个摩西时代的这个伦理啊，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是吗？是吗？神的话不改变，应该是一样的啊。施行的方法啊，这个细则可能你看到会有因为它的这个约的这个架构这个环境不同，但是这个约的中心是一样不改变的啊。十诫是放诸四海皆准，十诫是永远有效的哈，不是只有旧约有效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十诫是十诫是神所你要知道这神的律法哈，其实只要是人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罗马书第二章说神将律法的功用怎么样啊，刻在每个人心里，有只要是人他都有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从亚当第一亚当到今天每一个人他都知道有神。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把律都知道神给我们这个他律法的功用刻在心，所以我们的判断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所谓的良心啊，每个人都有良心啊，是是非之心定义在这里。所以这样说来，不是说以色列人之外外邦人没有律法，外邦人虽然没有外面律法，可他们里面心里有神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所以只要是人那都要遵行神的话。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奈山，神借摩西颁布的十诫和律法不是一个好像在人来说心里从来没有的，十诫是把神要人之所以为人，神创造人摆在人里的律法的功用，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大家偏行己路不听神的话，所以才会洪水之前人那么坏，洪水之后人也一样坏。到了摩西的时候，以色列在埃及寄居四百年，也看了埃及人拜偶像拜金牛犊，他们才会也造后来造个金牛犊，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所以呢神就和他的子民立约，把这个律法十诫就两这个写在石板上啊，两块石板交给摩西。所以这个律法啊，你看呢，难怪这个其他的汉谟拉比法典也好了，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伦理道德观念很多跟十诫是类似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是神把律法功用刻在每个人心里，那神在西奈山借摩西所颁布是那一个最根本的哈最清楚的写这个写下来，是神哦，十诫是神亲口讲出来的哈，借着摩西神赐两块法板，神亲手刻的法板，圣经这样描述的，所以十诫是永不改变的啊。那么施行十诫的这个，比方说那礼仪条律和到这个民刑事法律啊，是所以律法一共613条，那都是根据十诫出来的。今天来说呢，今天那个礼仪洁净条例在基督耶稣里完得到应验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杀牛杀羊，不再守这个洁净这个外表的这个礼仪了，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仍然在遵行十诫神的话，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我们不杀牛杀羊，可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身体要献上成为祭为神所使用。这个民刑事条例呢，这个原则是阐扬出十诫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精义，仍然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比方说不可当孝敬父母，在旧约里面咒骂父母要怎么样？用石头打死。同性恋呢，唯一死刑也要被石头打死的。
那
石头打死。
石头。
对，在旧约是这样啊。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仍然是要孝敬父母，但是今天有人不孝敬父母。就有你咒骂父母就被收到，今天有人骂父母，我看我们小孩子很多人骂爸爸妈妈，大家都没什么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办啊！啊，我们不这样说大吵，但是呢，我们要管教他们，对不对？所以孝敬父母这个真理永远没有改变，只是管教的方式、刑罚的方式，这个因为基督耶稣来到，这个调整了。旧约所说在新约里面成全了哈，所以同性恋是淫乱的，不可奸淫，对不对？男和男的，女和女的心和羞耻，所以旧约里要被石头打死。今天目前的法律不是用石头打死同性恋的，现在反而同性恋变成很嚣张了哈。所以但是同性恋仍然是错的，严重到个地步会颠覆家庭、颠覆社会的根本，对吧？破坏男女之间的人伦的关系，还是一样的严重的。所以这样说来，实际没有过去，这施行的方法啊， 比方说闯红灯是错的，是绝对错的，哪里都是错的，这个超速绝对是错的，但这个速率限制可以看当时路况来调整，有时候是70里，有时候60里，对不对？有时候55，那地这个城市这个当趟里面可能是25、30，总而言之，但是超速绝对错。所以今天要弄清楚，不要说旧约的律法当中过去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很清楚啊，天地都要过去的，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说旧约律法没有过去，通通成全了，在新约里成全。千万不要说旧约的律法不适用于今天了、啊、话不是这样讲，旧约律法今天在新约里面成全了啊。所以一点一画呢哈、啊，这个一点一画啊，中文翻得非常好，这一点呢是希腊一个字母，一个又的，像个逗点一样，一个字母，连一个字母都不能改变。一画呢，一画是一个 show， 就是希腊字母有个地方出一个头，就跟另一个字就不一样了，就是出头这一点点哈、啊，叫画。一点一画都能废去，表示神的话语旧约到新约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字是一个字母一部分可以废去的。对，千万不要说旧约律法已经失效了，仍然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效的，而且仍然是什么被成全了，所以乃都要成全。好，那这样说来。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路上光唯一的这个指标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更改。那我不在乎外面怎么判断什么是好是坏啊，什么是高低的价值，重要是神的话才是真正我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在圣经来说，基督徒生活的唯一的准则，圣经怎么说我们照怎么做。是刚才有问题是、
嗯、对，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这个伦理的一个范畴哈，
对呀，
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做的，但是在实际上的生活中有很多处境并不是说纯黑纯白的，对或者错，有很多灰色的地段，历史上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哈、啊、你说这种时候呢，我们怎样才能利用圣经的道理去面对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呢？
啊，这是这个刚刚问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有黑白分明哈，那有些地方是灰色地带，不那么分明怎么办哈？那这里来到一个关键性问，就是说我们所以对伦理基督生活最根本，就是说你想想看，对上，
我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你们可能都非常熟悉，
是
就是说，比如说哈，一个人他的是一个基督徒哈，他的太太快要病死了，但是有一种药，这种药呢他又买不起。他就可以去偷来就可以救他太太，他太太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了。
Okay.
你说他该怎么办？去救生命呢？因为神说生命是很重要的，是吧？还是去偷窃呢？这是一个非常、
okay.
我们类似的问题，我们常常
会。我知道，好，我待会回答这个问题，就说，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根本，圣经怎么说？就是，请问对神来说，他有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
对终极来说。善恶分明很清，黑白是分明的，对吧？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来到终极的这个真理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灰色地带。像你刚刚提的问题，刚刚到底是救他太太，还是犯一个偷窃罪，还是怎么样哈？这个，我对我们觉得是灰色的。但对上帝来说，他不会把他的儿女放在一个灰色地带，不知道怎么办。他的话也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说来，这就是看我。
不会放在这个处境当中，但是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
对，听我说，我就说他不会说把你放在一个所谓灰色，因为你以为是灰色地带，或者世人以为灰色，事实上不是灰色地带。你为什么会认为是灰色？是因为你对圣经不熟悉，你就认为这个事情很多都有道理。但事实上，你仔细那个题目，我都要给你个建议答案。你分析到最后，答案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老亚当，就老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一个人在中间的，所以我们的救恩的位置上没有中医的。我不是我一只脚在基督，一只脚在老亚当里，不会的。我不是，你懂我意思？我不是属于基督就不属于基督啊。这样说，我是属基督人，我在神的家里面，神会教导我怎么做。那么，因此我们是神的人，学习神的真理，我们就能做判断。这也是这门课程所要教导。底下我告诉他怎么样来分析判断。所谓有些灰色，在人看来是好像灰色地带，说一个谎，做一件坏事，可以救一个人性命，那最后救不救呢？哈、啊，那。关键在于什么？神是生命赐予的生命收予者， 神若是他的旨意不许可，这个人不会死的，那个人太太不会死的，所以神要把他的心灵收去，是用他的时间，对吧？神不会让一个人犯罪，拿了一个什么仙丹啊，王母娘娘的仙桃拔太救活，就违背了神的旨意，神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做丈夫尽他权力，好好按照圣经所说的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可以做的事情来照顾他妻子，看医生啊，那不应该用偷窃的方法、欺骗方法得到一个所谓仙丹去救他太太，这是绝对错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一点都没有灰色地带，是吧？
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嘛，一九四五年，那个，因为我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很困惑，就是
苏菲亚的选择，对吧
？Norman Geisler 的那个Greater Good， 他这个理论，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但他这里就是那个 Biblical Morality 这样的一些理论。是吧？我想老师，
我不会说完全同意某一个伦理学家，包括农门开人的每一个说法，所以要仔细来谈每件事情。所以你刚刚提的二次大战，可能想要讲苏菲亚的选择的电影，你们看过没有？
我是说有一个，在蒙军有他们在追那个纳粹的时候哈，看到一个德军，他坐在那儿，他实在是他在逃退，他逃走掉了哈，走掉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树下，就拿出一个圣经在那儿看。这时候呢，盟军就追上他了。他就是命令着那个 commander 的命令，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他杀掉。但是那个追兵就他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看到那个坐在地上的那个纳粹士兵在看那个圣经，他说我是该把他杀掉呢，还是该？
Yeah, okay. 是，所以这些就是说，如果你清楚那个准则神的话的话，你就知道如何用在那个处境里面的哈。还有请他的动机就很清楚。如果说，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你可以举很多例子哈。那我想这里讨论完我就要继续下去了。所以如果说纳粹士兵在那地方，我是美军士兵军团，这个按照日内瓦公约也好，就是这个，如果他投降的话，我不应该杀他，对不对？没有个命令，指挥官说把他们所有全部杀掉，女士小孩都杀掉，这是违背那个战争的公约的。所以如果他不投降，他要反抗，我是可以把他杀。他如果投降了，为什么把他杀死呢？那这个是指挥官的命令有错，每个士兵都知道啊，你懂意思？所以不因为他是敌人，一手拿圣经拿枪打我，我还是要把他打死。如果是一个忠于指挥官的命令，他还拿枪，他看圣经。德国那时候还有一种秘密的部队是暗杀部队，是装成宣教士，带着圣经里面放把枪哈，去找到盟军的指挥官，啪把打死。有这种，我这些例子太多，但是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忠于神的话语，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很清楚了。那真正这个，所以我们很难去做抉择的问题是有一些的，但是那个不会和民意和圣经真理相反，不会的。这个且听下回分解哈。那所以这样说来，当我明白就是神的话是真理，那所以神就是光，他毫无黑暗，所以就没有黑色地带了哈。他众光之父，他等值的荣耀良善是光明的。你知道光啊，光是没有影子，对不对？你懂的意思吗？哈，上帝是没有影子的哈，我们是有影子，因为我们不是光。光照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没有照就是被我们挡住，不就是阴影啊？那这是光本身，你看它光怎么？它神，你假若比方说它众光之，它就是光本身，它当然没有影子，但它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它毫无黑暗，所以我们活在光明中，要活在光明中。那因此呢，所以这个真理显明，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哈、啊。那神是火，那么表明它的真理是很清楚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他的话不够清楚，而且我们要自己做判断，到最后我们就出现了问题。那这时候呢，是魔鬼善意，比方说其实都是魔鬼善意我们犯罪的哈，让我们觉得很困难，就觉得就讲夏娃吧，人类历史第一个罪恶哈，夏娃吃那禁果，对不对？神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自己神跟亚当讲得很清楚的哈，那夏娃也很清楚知道哈。至于夏娃怎么进食，神也直接告诉夏娃，或者是这里亚当告诉夏娃，这个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圣经没有明讲。但夏娃清楚不能吃，他很清楚，因为他对蛇说，因为蛇是来陷害他。第三章第一节创世说，神岂是真说？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神说的是真的吗？夏娃说，哦，当然是真的啊。神说，园中说，蛇是先骗他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果都不是你们吃吗？那这是骗人的，神从来没有说所有都不能吃，所有都可以吃，只有那一颗分别善果的不能吃。你不熟悉，你看创世第三章第一节，这个所以蛇欺骗第一个说，神只真说叫你怀疑神的话，让你 想神说的话不都是真的，而且神的存心不好，神不要你吃园中所有果，他造那么多就是不给，一个都不给你。像你像那个圣诞节到了哈，你带你的小孩到那个百货公司玩具门绕一圈，哇，什么都好棒，这玩具我都想要。但我绕完圈之后，我爸爸跟我说，孩子啊，今年圣诞节你一个都得不到。你想，假如我的父亲这样对我说，我心里作何感想？这么多美的玩具，你也有钱买给我，结果你一个都不给我，那你带我来看干什么？魔鬼就是要让夏娃心里想，神就是这么对他不好，这么多果就是一个都不给我吃。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被魔欺骗，我们还爸爸妈妈就什么都不给我，事实上我们给他太多他都忘了，他只是想到我们不给他东西是为他好。好，所以夏娃就回答说了，哎，不，神不是这样说的，神是说出原来那棵树果，他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名字也拿掉了，所以他就忘了分别善恶一号神了。他说那棵树果子不给其他，就说啊，说那棵树是不可是不可摸啊，那他加一条不可摸，他很清楚，不管他心慌意乱中了诡计，但是他知道就是不可以吃，所以他自己加了不可以摸了。好，那意思就是说，当夏娃在做一个伦理抉择判断的时候，他一步一步进了魔鬼的陷阱，怀疑神的话，扭曲神的话，然后自己想做上帝，偷取神的药，哎，你吃吧，就可以像神一样了。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灰色地带，因为在于我们很想做灰色地带的老板，我们很想做灰色地带的主。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当然没有话说就不能这样子，但是那个不清楚部分，我想我们自己做主，这是我每个堕落的心态，这样老我就人是如此。所以那个马克吐温啊，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人家问他说，你读圣经读得怎么样？文学家都要读点圣经的 我读啦。那里面有什么地方巴的你，就是让你觉得很麻烦很困惑啊？是不是那些你读不懂用巴的你啊？不，我读了读不懂的地方一点都不巴的我，反正我读不懂，我读了懂的地方巴的我明白，但是我不这样信，不这样照做。所以今天基督徒，你不要担心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让你很痛苦的要自己做老板做，神总是会把他话语给你，而且神的应许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所遭遇的试探，我们所遇见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伤过于所能受的，在受伤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从来没有说我实在没有办法，非得犯一个小罪 lesser evil 那就避免犯一个大罪，没有这种事。神不会要你叫你犯一个罪才有出路，他一定可以开一条出路让你能够忍受得住。这样说来，我相信神的话。所以在伦理学课堂里，学生问过很多一些稀奇古怪各样的难题，但其实你仔细看圣经都有答案，都很清楚，你不相信吗？好，我们休息一下，且听下回分解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低头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认识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光，主，让我们正式在你光中行走。就带领我们有段休息时间呢，继续思想查考你的话语。就让同学们也有精力、和体力、有这个心，来更多认识你，更多认识你的话语，更多爱你，更多服侍你。愿你们得到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吗？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继续。